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1月5日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性格问题主导了今年美国的总统大选，在距离大选日还有3天的时间里，许多美国民众正盼着今年这场令人尤为不舒服的竞选赶紧结束。三名美军人员在约旦基地被射杀。习峰会后，学者认为北京对蔡英文仍有期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大多数美国人不用诚实和可信的词语来形容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也就是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人谭纳德·川普。本周进行的盖洛普民调显示，只有 32% 的美国人会以这个方式来形容克林顿，而这么形容川普的美国人占 36%。星期五稍早的时候，谭纳德·川普说，希拉里·克林顿的法律问题如此之多，一旦当选将使美国陷入一场宪政危机。克林顿则说，他的共和党对手如果当选，将给全球带来危险的不确定性，而他的计划将使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星期五，奥巴马总统也步入到这场政治斗争中来，他为克林顿进行权力辩护，并对川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竞选进入最后阶段之际，民调显示两位候选人之间的公众支持率差距甚小，难分伯仲。由于克林顿对女性和非白人选民的吸引力，他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程度相比于川普仍然略有优势，但是这个优势自从上个月以来已经大幅减小，使得选举结果在距离大选日不到100小时的当下难以预料。川普星期五在新罕布什尔州竞选，这里曾经被克林顿稳操胜券的地盘，但此时的局势却变得 不明朗。本周的最新政治调查显示，两位候选人在该州的选情焦灼。德克萨斯州最近的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谭纳德·川普的支持率出人意料的接近。在过去几届总统选举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这个西南大州一向都是以10个甚至更多的百分点获胜。虽然多数政治分析人士和民调专家预测川普会赢得这个孤星之州的38张选举人票，不过谁也不敢100%的确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德州发回来的报道。
德州的提前投票从10月24日开始，此后投票站一直大排长队，投票率预计会打破所有的记录。在以休斯顿市为主的哈里斯郡，当地人口的多元化在投票站就看得出来。民主党人希望大批选民出门投票将会帮助克林顿。
我认为克林顿能够成为第一位女总统真是太棒了。
很多投克林顿票的选民说，他们主要是反对川普。
我觉得如果唐纳德川普输了，我们会兴高采烈的。他不喜欢移民，这让我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也是移民。不过出乎人们简单想象的是，很多少数族裔选民的独立思考，比如政治人物大谈特谈无证移民。可是对很多西语裔人士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是创造就业机会和改善教育。
没错，移民问题的确重要，不过目前并不是最重要的。
虽然川普有一些激烈的言辞，然而一些已称为美国公民的移民却赞同他。
I think he will be a great leader.
我认为他会是一位了不起的领导人，跟希拉里比，希拉里太不清白了。
在选情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有关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争议，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有可能影响人们对他的支持度。因为对克林顿的缺乏信任，一些民主党人把票投给了鲜为人知的绿党候选人吉尔·斯泰因。这些人的选票本有可能帮助克林顿攻下德州。
对此，我只能碰运气了。我知道的只是这两个人的票，我谁都不能投。
也有共和党人把票投给另一位基本没有胜算的候选人，自由意志党的加里·约翰逊。
或者在选票上临时填写自己的候选人，而不是川普。一些选民，特别是那些在其他国家有亲戚朋友的人，意识到这场选举对全世界的重要性。
从老家，从意大利、西班牙，从各个地方，他们都在脸书上不断问我关于这场选举的事。
哪位候选人将赢得德克萨斯州乃至全国的选举，只有到了星期二夜晚选票站关闭之后的某个时刻才能见分晓。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距离大选日只有三天了，许多美国民众正在一小时一小时地数着日子，盼着今年这场令人尤为不舒服的竞选赶紧结束。一些心理学家表示，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都因这次大选承受着一定程度的心理压力。这种情形不仅影响着个人健康，也影响着他们与周围亲朋好友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沃罗日科的报道。
伊琳娜·瓦雷蒂是位公关与政府关系专家。当她一开始接触此次大选时，觉得它与其他项目没什么两样。
我早上6点会发些消息，睡前还会看看新闻。
然而在某一时刻，瓦雷蒂发觉大选剧情每发生一次反转都让人压力倍增。
我开始感觉所有这些大选带来的心电压力快让我崩溃了，我眼皮发沉却就是睡不着，即使睡着了也睡不香。
瓦雷蒂不是唯一有这种经历的人。美国心理学协会公布的一份研究显示，52%的美国成年人报告说，2016年的总统大选是让他们感到心理压力的源头。维尔怀特是协会的研究主管。怀特说，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都同样可能受此次大选影响而感到某种程度的压力，而社交媒体似乎让情况更糟。
38%的成年人表示，在社交媒体上有关政治和文化的讨论让他们的心理压力更大。
精神科医生史蒂文·斯托斯尼甚至提出了一个术语，大选心理压力紧张综合症，并且表示许多因婚姻矛盾而找他咨询的人都属于这种情况。
大选活动开始后，我向夫妻提供婚姻问题咨询服务时，遇到了各种会对婚姻造成致命威胁的情况。
斯托斯尼说，主因是大选的负面性，而这种负面性具有高度成瘾性和传染性。
愤怒是肾上腺素在发挥作用，当你体内的肾上腺素在作用时，你会觉得自己充满能量和自信，但那股劲头一过，你就会觉得抑郁。为了避免抑郁情绪，并且保持能量和自信，你就必须总是要保持一点怒气。
心理学家建议限制阅读媒体内容，以减轻压力水平。
了解一定的信息就够了。
我给出的处方之一就是，如果你不想离婚，在大选结束之前就别再用社交媒体了。
充足睡眠、合理营养和社交联系已经显示出是保持一个人健康的主要因素。出乎意料的是，提前投票也被证实具有舒缓压力的作用。
提前投票让我从压抑了一整年的压力中解脱出来。
然而斯托斯尼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冥想、锻炼甚至是提前投票对缓解压力所起到的作用都不大。
对肾上腺素成瘾者来说，这些办法都不会特别奏效，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把那股劲儿转变成积极的能量，这将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价值观、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从事的工作。因为当你的大脑想要兴奋起来时，光是想办法放松只能暂时起到一些作用，无法持续。
斯托斯尼预测，在大选日过后，抑郁症将成为一种流行病。为了避免抑郁并且保持个人的心理健康，他建议人们应把时间多用在与家人相处，而不是一门心思的关注政治竞选。美国之音沃罗日科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人民将在11月8日选举出新一任总统。尽管像经济、外交这样的议题十分重要，但是民调显示，很多选民很可能会依赖他们对两名主要候选人个人品质的感受做出决定。这两个人就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的唐纳德·川普。性格问题主导了今年的总统大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总统大选的最后几天里，白宫未来可能的主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都把精力集中对准对方的毛病。美国联邦调查局重启对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调查，把克林顿信任度的问题推至台前，而川普立刻抓住了这一点。
这是自水门事件以来最大的政治丑闻，每一个人最深切的希望是司法正义最终得到完美的伸张。
希拉里可能处于守势，然而他也在大选活动的最后几天里猛烈抨击他相信是川普性格缺陷的方面。
唐纳德·川普就在那里煽动人们的恐慌，玷污我们的民主，侮辱了一批又一批的美国人。
总统大选通常会聚焦在诸如经济、外交和移民这类问题上，不过专家马修·达莱克说今年显然不一样。
这场竞选根本上已经变成了个人品质和性格的比赛，我认为这有关性格的议题还会继续成为焦点，我不认为这会消失，而且我认为在某种非同寻常的程度上，问题和政策都没有真的像往常一样成为焦点。
民调显示，很多选民质疑希拉里是否值得信任，不过更多人害怕川普缺乏担任总统所需要的性情。西维吉尼亚大学分析人士帕特里克·希基说，两名候选人为人所知的缺点已经主导了大选。
我认为这是一场很奇怪的美国总统大选，两名候选人都不受大多数美国人民的喜爱，通常这可能会发生在一个候选人身上，而不是两个都这样。
有关性格的问题在整个大选过程中都处在舞台的正中央。川普在第二场总统辩论中就电邮的问题对希拉里穷追不舍。
但是如果我赢了，我将会指示我的司法部长派一名特别检察官去详查你的情况。
第三场辩论中则是克林顿变成进攻方，抨击川普对女性的争议性评论。
唐纳德认为贬低女性可以让她更加伟大，他侮辱的是她们的尊严，她们的自我价值。我认为全世界没有一位女性会不知道这种滋味。
帕特里克·希基说，随着双方对性格的攻击，大选的结果很可能会取决于哪一方的支持者更有动力出来投票。
这是有点抑制选举的，而不是支持选举。我认为这意味着在大选日真正要紧的是投票的人数，哪一方可以鼓动更多的选民真的前往投票站投票。
下周二，美国史上历时最长也是最分裂的总统选举之一就要结束，对很多选民来说，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让这一切结束了。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从历史上来说，工会是一股很强大的政治势力。比如在60年代，几乎每三个受雇的美国人当中就一个是工会成员，所以工会成员的选票非常重要。但是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美国的工会成员有1480万人，仅占工作人口的11.1%，工会力量呈现出逐渐变弱的趋势。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呢，工会一直是一个很强大的这个政治势力。那比如说在这个上世纪60年代，就是每三个受雇的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工会成员。那现在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就是2015年的这个美国工会成员数是1480万，占到了工作人口的11.1%，那工会的这个势力就出现了颓势。从传统上来讲呢，一般来说为这个大公司工作又属于主要工会的成员，基本上是会按照这个工会的要求去投票，也就是说大概90%的人会投票给民主党。但是呢，今年民主党却失去了一些工会成员和这个蓝领工人的支持，那这也就使得这个工会成员呢。也就使得这些工会快马加鞭的为这个民主党拉选票。那最近我们也是采访了这个美国劳联产联下属的北维吉尼亚劳工联合会的总部，去看了一下那边的拉票情况。
随着大选日的临近，美国劳联产联下属的北维吉尼亚劳工联合会联合其他工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拉票活动。他们的拉票对象很明确，就是工会成员。他们不仅每周六挨家登门拉票，还会以打电话和邮寄的方式争取支持。 北维吉尼亚劳工联合会主席丹·邓肯说，每次周六的活动大约有60到100人到场，他们来自十多个行业的20几个工会。他说，在维吉尼亚这样的摇摆州，工会成员的选票能起到重要作用。
2006年在维吉尼亚州，我们看到工会的投票结果是，虽然我们只占这个州工作人口的5%，但我们占了实际票数的15%到20%。2006年，我们把吉姆·韦伯选进了参议院。2008年，我们促使维吉尼亚州做了1964年以来的第一次转变，选了民主党的奥巴马。
来给工会加油打气的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康纳利说，
我相信很多议题都跟员工的利益息息相关，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哪方面的利益受到威胁。川普的言论有时候在表面上会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当你真正的去看他是怎样的人，他从来没有为你做事，他打击工会，欺骗工会，他肯定不代表员工的利益。
川普说，他站在美国劳工一边，他的主张包括创造公平的自由贸易，将流失到海外的工作重新带回到美国。
I want to bring jobs back to our country. I want to bring money back to our country. I want to get rid of the deficit. I want to start paying off debt.
但工会未必买账。多洛雷斯·格伯是北维吉尼亚劳工联合会的副主席。
We support the fact that jobs need to be brought back to the U.S.
我们承认需要把工作带回美国，自由贸易是我们的制造业受重创的事实，这是真的。我们不支持他的原因是，他这样说，但他穿中国制造的西装，他冠名的领带在中国生产，他用中国的钢材建大楼，这使美国的岗位流失，他自己就这么做。所以是的，他说的对，但他不能身体力行。作为工会成员，我们看重的就是这个，你到底能不能把你说的坚持做下去。
沃尔特·怀斯是美国钢铁工人工会的成员。
我们的工会成员认识到他们的经济利益在哪儿，谁支持他们拥有工会的权利，而那不是共和党，不是唐纳德·川普。他们知道我们跟川普因为他的建筑工程打过交道，因为川普不付钱，我们有些合同工就没能给他们的福利基金存钱。我们有工会成员在那儿，我们不得不去法庭起诉来帮他们把钱拿回来。我们知道川普和他的作风，这就是为什么钢铁工人不应当支持川普的又一个原因。
由管道工、装配工、焊接工和技术服务人员组成的联合会，是在美国有大约29万成员的工会。该工会政治和立法事务负责人拉里·布尔曼说，初选刚结束的时候，有一半成员是川普支持者，而现在这个比例下降到了大约30%。他们的目标是在大选当天把这个比例降到20%以下。
So I come from New York. I'm from New York, where Donald Trump and Hillary are both from.
我来自纽约州，川普和克林顿都来自那里。川普在纽约市发展的时候，我们的成员为他的项目工作过。他很多项目都用了工会，所以一开始在我的州，我的城市很难。我记得一开始他有超过半数的支持，因为人们记得他们为那些项目工作的日子。但当他们听说8、9年前，就是他们做的那些工作，川普没有付钱给跟他签了承包合同的人，使一些公司关门。当这些事情被曝光出来并得到证实时，我们许多成员离开了川普的阵营，决定他们要跟克林顿国务卿站在一起。
A lot of our members walked away from the Trump camp.
那为此呢，我们还采访到了纽约州的这个佩斯大学商学院的教授约翰·艾伦·詹姆斯。他提到呢，如果说一些工会成员或者非工会成员的蓝领工人不支持民主党的话，这会是因为长期存在并且不断恶化的对失业、对工资增长缓慢、生活成本增加但是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那他还提到了一些这个技术行业工会，那这些工会的这个成员呢是比较倾向于较少这个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所以他们可能也会把票投给共和党。但是他强调说，今年的工会成员到底如何投票呢？其实是很难预测的。
嗯，好的，谢谢魏芝带来的报道和分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再过三天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在大选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都加大努力，做好最后的冲刺。希拉里阵营光在九月份的一个月里就花了$9,500万从事竞选活动，川普阵营则花了$7,000万。如此庞大的经费都从哪里来呢？下面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根据追踪竞选资金组织政治响应中心的统计，从2015年1月到今年10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总共筹集了$6.87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筹集了$2.5亿，光是两人筹集的竞选经费就将近$10亿。美国知名选举专家、美利坚大学国会与总统研究中心创办人詹姆斯·瑟伯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One source is outside money from groups that organize so-called.
其中一个来源是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他们为候选人筹款并分配资金运用，但他们不能和候选人的竞选团队进行协调。两位候选人也向一般美国人争取小额捐款，但外国公民和外国企业不能向候选人捐款。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他们必须退还全部金额。他们也从一般政治行动委员会得到竞选经费，这些委员会受到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法律约束，相当透明。我们可以知道哪些组织和个人对他们捐款，这些款项都用在什么地方。
瑟伯表示，政治行动委员会通常由一个企业或组织发起，对某个候选人的捐款有上限，初选最多能捐$5,000，大选也是$5,000。今年选举，个人对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上限是$2,700，而非常具有争议的超级行动委员会是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判决的产物，它允许无限制的政治现金流入竞选活动。超级行动委员会不需公布资金来源或流向，十分不透明，他们可以自由地制作广告、购买广告时段、支持或攻击某个候选人，但法律禁止超级行动委员会和候选人的竞选团队进行沟通或协调。另外，候选人也可以自己掏腰包，向自己的竞选活动注入资金，这个金额没有限制。截至十月底，川普为自己的竞选活动投注了$6,600万，希拉里则投注了$100多万。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外国公民、政府或企业不能向美国选举中的候选人捐钱，但有时可能有其他办法对选举发挥影响。选举专家瑟伯表示，像有证据显示，今年俄罗斯政府侵入希拉里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邮，就是企图影响选举的一种方式，这是前所未见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瑟伯表示，候选人要筹集足够竞选资金有很多方法，其中一个很受欢迎的方式是举办筹款参会。另外，候选人也要知道如何有效地从网络上、社交媒体上向一般民众筹款。要让民众掏腰包，候选人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吸引选民的性格和理念。另外，还必须要有组织性高的地面运作。在今年选举中，希拉里在全国有489个竞选分部，川普有207个。瑟伯表示，虽然竞选资金很重要，很多其他国家的民众可能会认为筹集到最多资金的候选人最可能当选，但这不尽然。他说，像在今年共和党初选中，杰布·布什筹集到的资金比谁都多，但在所有州的初选中，他的得票率都不超过6%。克鲁兹、卢比奥也筹集到很多资金，但到最后都无用武之地。川普虽然没有筹集到像其他竞争者一样多的资金，但他得到了价值约$24亿的免费电视宣传。这是因为在初选和普选中，每当他说些惊人的评论，媒体就会全面报道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不用买广告就得到有效宣传。瑟伯表示，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来说，这样的制度似乎只看钱，很腐败，但事实上他其实并不那么腐败。瑟伯说，
There's a great deal of competition among the various interests giving money.
对一个候选人捐款的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竞争激烈，当候选人赢得选举上任后， 比如希拉里·克林顿如果成为总统，他必须和由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共事，这些国会议员都是由地方选民选出的，他们也有别的要求，这就形成了一个必须学会协商妥协的局面，并不是把钱给一个候选人，他们就会照你意思落实政策那样简单，实际情况比那复杂很多。
瑟伯表示，根据估计，今年总统初选、普选和国会选举的所有花费加在一起高达80亿美元，四年前大约是68亿美元。很多人呼吁对如此浪费资源的系统进行改革，包括限制流入选举竞选活动的资金，缩短候选人竞选活动天数等等。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军11月第一个星期与亚太盟国和伙伴举行了多项军事演习。与此同时，菲律宾与美国同盟关系继续陷入困境，而马来西亚决定跟中国展开防务合作。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李宝你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
你好，徐博。谢谢。
首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军这个星期在强化亚太同盟关系方面都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一下美国在亚洲同盟关系它的基石是什么。
嗯，
它的基石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关系。嗯，那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关系这个星期呢，这个应该说是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进步，就说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海军力量在关岛附近啊，这是美国所属的关岛附近举行了一个叫做利剑的这样一个2年1度的军事演习。嗯，这个演习呢，通常呢，并不是在日本以外，就是距离日本很远的地方举行的。但是今年呢，在日本距离很远的地方，距离日本很远的地方举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的演习呢，侧重点是什么呢？两栖这个作战的能力。
嗯。
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看，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体现了这个日本首相，安倍呢，在推行自己的这个日本要在国际事务上扮演更大的角色这样一个方面，正在继续的走下去。
嗯。
那么，关于在其他的领域呢，就是说，除了日本之外，日本还就是美国还希望跟亚太其他国家，这个东盟国家，比方说跟他们来这个加强军事合作。那么这个星期呢，美国和柬埔寨举行了这个在一个叫做卡拉特的一个系列的这种双边。这个演习的这个框架下举行了一个演习，这个演习也很特别，因为柬埔寨我们都知道它是跟中国关系非常友好，但是柬埔寨似乎并不介意在这种情况下跟美国进行1对1的这样一个双边的这个演习。
嗯，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这个关注，也值得这个去关注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一艘这个驱逐舰桑普森驱逐舰昨天11月3号呢离开夏威夷前往新西兰访问，这是30多年来第一次由美国的军舰去新西兰，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推进亚太的这个同盟关系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嗯，
还有一个值得提出就是说，这个军舰在跨越国际变更线的之后呢，并不改变它这个所属的这个单位，它本来就是第3舰队的。那么跨越国际变更线之后呢，还隶属第3舰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过去的做法是，不管你来自哪一个舰队，只要你跨越了国际变更线，你就要归这个第7舰队来指挥。
嗯嗯。
但是这次没有，这可以体现了美国呢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舰队来参与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地区的一些活动。
好的，那么你刚才谈到的就是美军在强化亚太同盟关系这方面取得的进展。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军实际上最近呢在这方面也遭遇了一些挫折和挑战。那么这个星期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好，我们首先讲一下菲律宾还是对这个美国非常不满意，他的领导人继续发表一些反美的言论。
嗯，
这个星期的理由是说美国拒绝向菲律宾出售25000这个支步枪，然后说又把美国的这个领导人上下都骂了一通。但是呢，美国国务卿克里呢对两国关系还是充满信心的。
嗯，
并且派出了美国资深的这个外交官金盛荣到这个马尼拉出席美国最新的这个大使。
嗯，
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金大使的努力能够把两国关系呢继续的维持下去。那么除了菲律宾之外，美国也许还要关心到另外一个国家，那就是呢 马来西亚的总理呢，这个星期到北京访问，不但签了很多的这个经贸的订单，还买这个签署的一个大的订单，要购买中国的这个大宗的武器装备这些巡逻船。这对美国来说呢，有人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但是美国官员似乎说，哎，我们不担心，而且鼓励，像菲律宾啊，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跟中国发展这个正常的友好关系。他说这样做呢，其实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美中关系。美国说呢，推进美中安全对话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方面。那么美中关系这方面有什么动作？
好，我们讲一下大的政策方面。那么这个星期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跟这个中国国务院杨洁篪在纽约会了面。那么会面的结果呢，就是发表了一个公报，说是我们双方都承诺会有效的管控分歧，那么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呢进行务实的合作，大的政策面还是没有改变。那么至于军方来说，军方一直是认为呢，两军加强两军交流会有助于呢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呢，每年的十一月份呢，中国和美国的这个陆军通常会在这个时候呢举行一系列的这个叫做人道救援方面的这个演习或者是联合的训练。那么上个月美国的陆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跟我说，他说目前这个活动还在继续，会按期的举行，应该说是就还会继续的推动美中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观察和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星期五和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在内的其他国家以及联合国一起对土耳其最近逮捕亲库尔德政界人士并压制互联网的举动表示担忧。在经过彻夜的突击逮捕之后，土耳其警方拘捕了该国第三大党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的12名议会成员。被捕者包括人民民主党的两位领导人德米尔塔斯以及尤克塞克达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表示，这些事件导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向土耳其当局官员表达了担忧，并要求安卡拉增强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在逮捕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后，一枚汽车炸弹在一些被捕议员被关押的土耳其东南部城市迪亚巴克尔的一个警察局附近爆炸，导致9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土耳其总理比纳利·耶伊尔德勒姆说，爆炸被怀疑是库尔德激进分子所为。一名疑似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的成员在爆炸中丧生，但是伊斯兰国组织星期五声称对袭击负责。伊拉克特种部队在以美国为首的空袭的掩护下，继续向伊斯兰国组织大本营的纵深挺进之时，星期五和圣战分子在莫苏尔东部展开激战。尽管最近几个星期有广泛的报道称，伊斯兰国组织的头目已经逃离该市东部，但是伊拉克特种部队在从东部向市中心挺进时，仍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目击者称，枪声不间断地持续了几个小时。反恐部门的部队在一份军事声明中宣布，星期五他们夺回了摩苏尔东部的6个区，但是一名目击者对路透社说，声明发布后，他所在区的冲突仍然在继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星期五在日内瓦表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空袭，继续将平民向摩苏尔及其市郊强行迁移。该联合国机构说，他得到报道称有平民在空袭中丧生。在星期三的一次空袭中，摩苏尔东部的一个社区有4名妇女丧生，17名平民受伤。经过两个多星期对摩苏尔的进攻，美国领导的盟军过去两天内加强了空袭。美国官方表示，在周五与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发生的枪战交火中，3名美军教官被杀，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在被转往位于安曼的医院后不治身亡。约旦军方的一份声明表示，这3名教官所乘的小汽车在驾驶驶进位于约旦南部的贾法尔空军基地时，没有按照规定在营区大门处停车。声明还说，一名约旦军官也在枪战中受伤。 美国大使馆确认发生了一起涉及美方人员的安全事件，并且表示使馆正在与约旦当局有关部门联系，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约旦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并且是美国的一个关键盟友。约旦加入了由美国领导的抗击位于叙利亚与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军事同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来关注朝鲜。脱北者登是指因为生活贫苦的窘境或者是对外部自由的渴望而冒险以非正常的渠道离开祖国的朝鲜人。近年来有关脱北者的故事不断，少不了悲惨与离奇，而专程前来与美国的金正雅一行人希望人们关注的是他们同时作为一名脱北者和一名母亲所面临的痛苦与无奈。11月1日他们在华盛顿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金正雅出生在朝鲜，小时候被亲生母亲抛弃，两次被收养。他说他在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想到的是自己以后一定不会这样残忍地对待孩子。
可悲的是我最终还是成为了像我母亲一样的坏妈妈，我最终抛弃了我那在中国的孩子。
他在逃离朝鲜时被人口贩子拐卖，被迫嫁给中国东北的一个农民。当时的他已经怀孕，为了让生下的孩子避免被遣送回朝鲜，他把女儿登记在中国丈夫的户口下。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由于一直生活在可能被中国政府发现并遣送回朝鲜的恐惧中，金正雅只好甩下孩子，只身逃往韩国寻求庇护。显然他的情况十分普遍。金正雅说，脱北者中 80% 都是女性，其中 60% 都遭遇过人口贩卖或是被迫与自己的孩子分离。位于韩国首尔的韩国国家统一研究所2015年发布的白皮书中指出，脱北者的确切数据很难统计。不过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特兰·罗宾森教授估计，中国东三省地区有朝鲜脱北者约6800名，而其中的朝鲜女性生下的孩子则超过7800名。金正雅说，从朝鲜逃亡的女性通常会成为人口贩子的目标，这些人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为了生存被迫嫁给当地的中国男性。他说他们就像商品一样被买卖，甚至被虐待。黄玄珍1998年在丈夫去世后，为了年纪尚小的女儿，她来到中朝边境的市场上卖东西养家糊口，却被一对夫妇欺骗卖到了中国。由于他三番四次试图逃跑，这家兄弟几人轮流打他，勉强才幸存下来。他说他在泰国逃难期间遇到的很多朝鲜女性比他的经历更加凄惨。不过黄玄珍表示，许多逃到韩国的脱北者选择藏起这段被买卖被虐待的经历，因为他们感到极度的羞耻。因此金正雅创立了非盈利组织团结妈妈，近百名成员希望发声表达他们的诉求，吸引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有像李永熙这样稍稍幸运一些的，他在1997年决定逃离朝鲜。他说那时候的朝鲜还有很多人因为食不果腹而死去，但是与此同时他满眼所见的却是腐败的官僚，因此他选择出走。李永熙的母亲帮他联系到了中国东北的亲戚，他说那时候只要他想到要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与亲戚们一起生活就兴奋不已。到了中国，李永熙花钱买了假的身份证，也遇见了一个中国男人，结婚生子。即便如此，他那带有口音的不流利的普通话出卖了他，被警察抓了起来，面临被遣返的风险。虽然亲戚们筹款10000元贿赂当地官员把他保了出来，但受了震惊的他因为害怕还是决定逃往韩国，无奈地留下了4岁大的儿子。中国政府视进入国境的脱北者为非法的经济移民而非难民，一旦发现则遣送回朝鲜。据一些脱北者描述，这些辩解者回到朝鲜则被羁押，面临监禁、苦役和惩罚，家属也有连带责任。金正雅称，不论是像黄玄珍那样备受虐待，还是像李永熙一样家庭和谐，在中国的脱北女性都生活在随时面临被迫遣返的恐惧之中。 他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想方设法前往韩国寻求政治庇护，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与儿女的分离。
很显然，受害人不仅仅是我们这些脱北的母亲们，中国公民也是受害者。我们孩子的父亲是中国人，孩子也就是中国公民，这些父亲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的妻子都被抓了，不在家了。
他向中国政府发出呼吁。
我们并不要中国政府给我们公民身份或是登记户口，只是希望他们把这些母亲们作为特殊情况，不要把我们作为逮捕或是遣返的对象，这样我们才能留下照顾孩子，不要打破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纽带。
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关注中国的消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会面之后，关注了台海情势的观察人士也在分析北京对台政策的走向。学者认为，尽管自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台海两岸为九二共识的分歧而中断官方交流，不过从习近平的谈话可以看出，北京对台湾总统蔡英文仍有期待，并且并未对他完全定性。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习近平在11月1号与洪秀柱的会面中发表6点讲话，除了强调对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坚持，以及对反对台独立场画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外，仍然重申将致力于推动两岸人民之间的交流往来。由于这是自520蔡政府上台后，习近平首度在台海两岸的冷局中就对台政策发表讲话，他的谈话内容引起许多注意。美国康乃尔州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认为，在台海两岸官方半官方交流机制中断的情况下，习近平通过与洪秀柱的会面发表16点，针对国民党、台湾人民以及民进党政府三个受众各自发出不同信息，目的是要将台海两岸关系稳定下来。王维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尽管北京以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坚持持续对蔡英文总统施压，但实际上北京对蔡英文并没有完全定性，对他也仍有期待。这从北京对蔡英文就职演说、接受外国媒体专访等说法的反应都可以看得出来。王维正说，
很多东西虽然大陆并不满意，但是也可以去就是说找到一些可以让他们比较安心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大陆对于蔡英文来讲的话，并没有完全定性，而且并没有说一定要把它打成到一个对立面啊。对，基本上对蔡英文来讲的话还是有所期待。那蔡英文，但是从蔡英文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他可能觉得说，事实上也表现很清楚，他觉得讲的已经够明白够多了，所以不需要再讲的更多，然后也不可能会那个照北京的这个期望来演出。
曾在李世满大学任教多年的王维正说，北京对蔡英文政府有理想面也有现实面，他们很清楚民进党籍的蔡英文是人民选出的总统，对他施压必须非常小心，不能过度。因此通过国共领导人会面发出信号，一方面也是一种以民逼官对他施压的方式。此外，北京对蔡英文带领的民进党仍然保留台独党纲，对蔡英文过去在李登辉主政下的言行还有疑虑，不断强调反对台独分裂势力的立场。王维正认为，这是一种为了取得谈判制高点的技巧，也是一种表态政治学。王维正说，
这个是我觉得这是北京这个谈判的策略很不好，很要不得的一点，就是说他要让你我把中英文的话把叫做这个 show me you care, how much you care。 那他基本上的话跟这个蔡英文释放的讯号就是说，我就是不信任你，所以你就要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来 讨好我，来信任我。那蔡英文他们这帮人的想法就是说，我已经做了更多了，而且我没有必要再去讨好你、取悦你、取信于你。那你要怎么样？要接下来要怎么样的话，看着办。那我想，这个是两个不同的这个谈判的策略哈。
至于这两种谈判策略的对撞将发生何种结果，王维正说，虽然北京表面上要蔡英文照他们的路径演出，不断对北京示好，但他们也知道这是不太可能的事。而事实上，对于蔡英文一些说法，包括将遵循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其实北京的反应还算正面，因此台海两岸应该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的冷和平，但不至于有立即的危险。至于习鸿会对洪秀柱或国民党是否有加分作用，王维正认为洪秀柱表现不差，这一趟和平之旅对他个人应有加分作用，明年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的一中同表、一中各表路线之争应该可以平息一些，但国民党是否能因为他的两岸政策而重返执政，目前仍然言之过早，主要因素还是要取决于民进党未来4到8年之间的执政是否得到人民的支持。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四针对习鸿会发表一篇具名体会文章，强调习近平在会中的重要讲话对新形势下两岸关系发展的推动具有重要指引作用。张志军在这篇指引方向坚定信心，克难前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会见洪秀柱重要讲话的体会的文章中表示，由于台湾新执政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破坏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严重冲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因此两岸各界都担心两岸关系发展的前景，期待国共两党加强交流合作，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台海和平稳定。他说，习总书记表明坚决挫败一切台独图谋的坚定意志，并表示岛内一些人在文教领域搞形形色色的去中国化活动，企图削弱两岸同胞精神纽带，都是不得人心的，也不可能得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5年1月1日，中国新的环境保护法开始实施，其中允许非政府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标志着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进入新的阶段。不过有专家担忧，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公益诉讼空间或许仍然有限。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公益诉讼被视为环境保护的一种有益补充，以便解决环境治理中执法薄弱以及政府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在中国新环保法实施后，中国有大约700家非政府组织有资格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不过据统计，2015年只有9个环保组织作为原告提起或参与37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被称为夹缝中的中国环保维权律师张晶晶，最近在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一个关于中国环保公益行动的讨论会上则指出，在这些公益诉讼案件中，大多数的诉讼主体都是 GNGO， 也就是隶属于中国政府的公益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华环境联合会，其次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他说，中国的新环保法看起来是要给自下而上的公益诉讼提供更多空间，但他担心环境公益诉讼是否会成为政府新的政治手段，用来控制本应赋予公民社会的那个空间。
Government agencies try to，
他说政府试图尽可能的作为原告进入那个空间，这就不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行动了，只留给民间非政府组织一个很小的空间，让他们可以诉诸公益诉讼，而公民个人是不能提起公益诉讼的。 中国的新环保法允许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但是对他们的资格有所限制，比如需要依法登记，而且从事环保公益活动连续5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不过，中国的法律并没有赋予公民个人提起环保公益诉讼的权利。张晶晶说，这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被称为公民诉讼或私人检察官，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环保机构未能及时履行职责，除了环保非政府组织，公民也有资格起诉污染者。不过他也表示，环境诉讼是唯一一个中国政府允许公民组织参与而且取得了一定进展的领域。他说，到目前为止，法院受理的由公益组织提起的涉及消费者权益的诉讼案件只有1起，而涉及妇女残疾人权益的则为0。在威尔逊中心11月3日举行的那次讨论会上，有与会者提问，中国即将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将对中国的环境公益组织造成何种影响。非政府组织真古道尔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的黄丽珍曾担任该中心中国办事处的总办事。他说，我感觉当地非政府组织和草根组织有能力通过社交媒体或科普来动员当地民众与当地政府合作，产生切实影响。目前我们的感觉是，法律限制的是境外影响。他也指出，一些中国当地的环保组织与外国或国际环保组织有合作关系，或是得到他们的资助。在中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生效后，这种合作或许会受到一定影响。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项目负责人吴兰认为，这项法律的具体影响目前还尚不明朗。他说，虽然有不好的消息，但是环境领域确实是在突破新的疆界。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铁锈地带的俄亥俄市，有着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工厂，它有一个中国名字叫福耀。这里有2100名工人，为北美汽车制造商生产各种玻璃配件。福耀刚在这里建厂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怎么做汽车玻璃，他们需要中国来的同事培训在这里的美国员工。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铁锈地带上的俄亥俄戴顿市，稳定的制造业铁饭碗不复存在，接受新技能培训，不断寻找工作机会成为常态。就在同一间厂房里，曾经是通用汽车的生产线。2008年金融危机，通用汽车戴顿工厂也无法幸免，大约1000名员工失业。这次将制造业带回戴顿市的是成立不到30年的福耀集团。来自中国福建的福耀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占有70%的中国市场。2年前，福耀投资5亿美元在同一片土地上建厂，2015年开始投产，目标是每年为400万辆汽车生产玻璃，占据20%到25%的北美市场份额。这对俄亥俄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
我们看到中国公司为俄亥俄创造就业，俄亥俄需要这股能量，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们带来了工作机会。
福耀投产14个月，现在雇佣了2100名员工。很多人之前都没有工作，他们想找一份工作，但没有合适的职位。有人之前只能满足温饱，但现在他们有全套的医疗保险、牙科、眼科。我们提供多种福利，并为员工支付大部分的费用。
曾经在通用汽车工作13年的罗德尼又回到同一间办公楼里办公。对他来说，他需要一份收入，而这里是他新的开始。
所有员工一开始起点时薪是12美元，过了90天的试用期，工资会随岗位调整，工作满1年之后会得到加薪。之后我在通用汽车的时候差不多。
如何应对全球化的贸易，如何将制造业的工作带回到美国，这是今年的总统选战中两位候选人都在试图解答的问题。 而在俄亥俄州的戴顿市，选民们最关心的也正是谁能为他们带来就业，谁能提高他们的工资，而他们的雇主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China, Mexico, few other countries.
政治人物都在说中国、墨西哥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偷走了我们的工作，但现在的情况是福耀现在在美国建厂制造玻璃，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这也是我加入福耀的原因之一。I thought was very important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 came here. 当地餐厅经理卢克说，自从福耀进入戴顿时，他的生意变好了。Regardless who it is, they're
pumping money into our economy and 是哪个国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给我们经济注资，在雇佣美国人，很多工作从美国流失，有外国在这里投资是件好事。
Other countries have companies come in here and invest in us.
卢克支持川普当选总统，而就业仍然是他最主要的考量。
我怕希拉里会让更多人进入美国，这里的工作机会还满足不了美国人的需要，让更多人来又没有工作机会是不负责任的。
中国企业在美国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对福耀的美国员工来说，不同的语言文化和沟通方式是最主要的问题。
很多中国人在学英文，很多美国员工也学了一点中文，虽然语言障碍依然存在，但我们也在学着用其他方式进行沟通。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摩根生卡拉，俄亥俄州戴顿市报道。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驻东盟大使贺奇珍表示，过去五年来，东盟成员国家的妇女权利取得显著进展。美国东盟女性领导力学院的东南亚青年领袖计划10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正式展开。在开幕晚宴上，贺奇珍指出，数据显示接受教育的机会更多，预期寿命提高，妇女分娩时死亡案例减少。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菲律宾，现在有更多女性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然而许多障碍依然存在，使妇女无法在东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平等参与并从中获益。贺奇珍大使指出，赋予妇女权利是个重要的发展议题。他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研究，妇女的工作，包括有酬劳和没有酬劳的工作，可能是发展中经济体降低贫困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他说，研究一再表明，妇女更可能把家庭收入的大部分用来投资在子女的教育上，增加下一代的机会。这并不是说男性不在乎他们的家庭，他们确实在乎家庭，但是男性把他们工资投注在子女的健康和教育方面比女性要少。增加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也能带来类似效益，受过教育的妇女能够较好地处理他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问题，从而降低婴儿和孕产妇妇女的死亡率，更好地处理医疗保健开支。一项根据219个国家从1970到2009年的数据所做的研究表明，育龄女性接受的教育增加一年，就能使儿童死亡率降低将近10%。贺奇珍大使援引联合国妇女署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总结说，单是在亚太地区，解除让妇女全面进入职场的障碍，就可以每年为 GDP 增加890亿美元。他说，显然当社会对女性进行接触、训练和投资，社区得到的效益就越大。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作为美国驻东盟大使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为东盟国家妇女促进机会。在美国，我们会说这是 no brainer，就是不假思索的选择。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